姐妹各位大家主任平安，感谢四位的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他是永远掌权的主，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做着我，感谢主我可以敬拜他。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主题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3节，一起的来看，再一次看耶稣教导我们的道。如果你会背的话，可以背，背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3节，一起来听。我们一起来读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因为国度、权力、要权势，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起来敬祷。我们的父神，耶稣，我满心感谢你，今天你又召集我们敬拜、仰望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这是你在万事之初就已经设定得荣耀的，也是你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亲自荣耀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请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愿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在你面前的默想，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需要来到这里，来到就会来敬拜，在网络上敬拜你的时候，请你怜悯我们，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忧患，让我能够活在你的喜乐中。因为这是你为我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该欢喜快乐。感谢主的荣耀，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之前我们已经多次分享了主导文，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称上帝为天上的父，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我们生命最大的目标和意义就是荣耀上帝，在凡事上重视尊上帝为圣为大。我们借着信靠上帝，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荣耀神。我们也借着传扬福音和见证耶稣基督尊上帝为大为圣。我们也分享了上帝的国这个概念，这个想法从旧约到新约的一种转变，就是上帝的国不再是旧约里面世界里面那种外在的政权，乃到新约圣经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的国从外在的政权成为我们内心内在属灵的生命。上帝谦卑自己，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神的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上帝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上帝的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和事能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从此我们的身份是上帝国度的子民，那我们就要活出上帝国度的子民的气质。上次我们分享了上帝国度子民的气质，首先不是全能全知尊贵荣耀，因我们只是卑微的造物，被造物，上帝怜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我们不可能像造物主、造物的主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尊贵荣耀。上帝国度子民的气质也不是完全和圣洁，完全和圣洁 我们才能真正的圣洁。作为上帝国度子民，我们的气质是柔和谦卑，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拥有柔和谦卑的神国的子民，那如何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呢？许多时候我们会把柔和谦卑理解为怯懦窝囊，凡事没有主见，不敢为天下心的人，非常糟糕的性格。就像德国之前著名的哲学家尼采，他曾经批判那个基督教说，基督徒的德性妨碍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基督徒很没有主见，没有担当，很窝囊的一群人，这是尼采的看法。前段时间跟一位学生分享福音，他直截了当的对我说，我们基督徒被洗脑，说什么有人打你的右脸，你的左脸也转过来有他，我可不愿意做这种窝囊懦弱的人。的确，不少人把耶稣描绘成柔软懦弱的男人，又要求基督徒必须凡事忍让，以和为贵，与世不争，不顾是非黑白的，在这个世界上去贩卖一种非常廉价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种观点、这种想法、这种要求，其实是对耶稣以及他对神国教训的最大的扭曲。基督徒柔和谦卑，但基督徒不懦弱，基督徒不窝囊。不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耶稣基督谦卑自己，放下自己作为神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世人活出了柔和谦卑的形象和样式。柔和谦卑不等于懦弱，耶稣活出了柔和谦卑的形象和榜样，但这是指着他对罪人的怜悯心肠，以及他以如此卑微的方式来拯救罪人的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温柔地抱起一个小孩子，对他说，像小孩子一样的可以进神的。当他听到一个弟兄的死讯以后，他知道一个弟兄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都哭，上帝都哭。耶稣柔和谦卑，但我们也在福音书中读到，耶稣敢于当面且公然的责备和驳斥有身份、有地位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耶稣又在圣殿里暴力推倒那些做买卖的人，因为他们把犹太人敬拜神的圣殿变成了贼窝。耶稣更担当拯救人类的重责和使命，多次承受不公平的审判，他背负那个沉重粗陋的一个十字架，满身是流血的伤痕，他步履蹒跚的往哥哥他山上走去，最终被钉死。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耶稣替世人喝了那最难喝、最苦的苦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看到这一幕，我们还会说耶稣窝囊、懦弱、无能吗？耶稣既不是相怨，又不是懦夫，在公义和正义面前，他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气概，但对罪人，他表现出那么极大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拥有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的气质。我们对人柔和，意思就是我们怜悯人的软弱痛苦， 体察人的挣扎和困扰，不轻易盯人定人的罪，不对任何人失去希望，任何人都能改变希望，不吝啬向人伸出接纳和支援援助的手，我们对人谦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人谦卑，就是说我们在最差劲的人身上，在最低劣不济的人的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上帝的形象，知道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甚至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我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他的那种可能性。我们知道有谁软弱，自己也同为软弱，因为承认自己也不过是他们这些人当中的一份子，自己也承认我也很有可能不是上帝的怜悯和眷顾和保护的话，我很有可能也成为像他一样的人。这就是温柔谦卑的心。我们不敢妄自尊大，我们更不敢借着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来抬高自己，这就是柔和谦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正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柔和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就不能对强权屈服，在邪恶势力面前我们绝对不能让公义和真理失守，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我们基督徒是柔和谦卑的人，同时我们基督徒是有清楚的原则的人。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持守耶稣基督公义的原则的人。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0章20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柔和谦卑就是为基督而活，像基督一样的怜悯罪人，怜悯身边的人，同时像基督一样的去持守正义，去持守原则。柔和谦卑的基督徒不敢将自己的成败得失、自己的焦虑恐惧、各样的计较置放在上帝的标准之上，并且以此来盘算该做的行动和抉择。也就是说，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真正柔和谦卑的人，是一个勇敢坚持真理、更顺服神的标准的人。一个真正柔和谦卑的基督徒，也是为上帝的公义去持守的人。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懦夫，绝对不是一个柔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等使徒在犹太教公会受审的时候，犹太教公会的人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搅动教训人。彼得约翰的回答很简单，彼得约翰的回答落地有声，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去做人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当我们祈求神的国早日降临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在求神的真理和公义在世上得到彰显。我们期望神按照他的公义亲自的治理万民。当我们祈求神的国早日降临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还有怜悯和公义的心。怜悯和公义是分不开的，失去了怜悯的公义是非常残忍，没有公义的怜悯是非常廉价的。愿神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让神的公义和怜悯首先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让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更有神的公义， 什么的旨意？正如上帝在阿摩斯书的5:24劝勉以色列百姓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耶稣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神的国和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说：“屈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国是属于行公义、好怜悯，甚至愿意为之受逼迫、受逼害的人。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宣扬公义、践行公义，也为公义之事得到实现而奋斗。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我们树立了公义的标准。我们基督徒为光为盐的行为见证，就能够照出人间公义的事实。就跟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世人要恨你们，因为你们按照我的心意、按照我的真理活的时候，你们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面，就能把黑暗里面的那些丑陋的东西照出来。世人为什么恨你们？世人为什么恨基督徒？因为当基督徒带着上帝的公义生活的时候，会照出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作为光、作为盐的行为见证，能够照出人间不公义的事实，并且我们基督徒也不会因着过分的接纳现实而做妥协，我们不会放弃，仍然相信公义必须伸张，公义也必得伸张。耶稣要我们柔和谦卑，我们神国子民的气质是柔和谦卑，但绝对不是说我们是懦夫，我们是窝囊的。基督徒绝对不是在公义、在真理、在公平的事情上放弃原则、闭着眼睛的人，而我们按照真理敢于挑战不公义的行为。我们基督徒敢于面对不义行为的强权，不管这个强权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一切不义的事情都是与神的标准相违背的，也因此必然是与神的王权不相同的，与神的国不相同的。我们为神的标准奋斗，按照神的标准生活，并且坦然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不公义，这就叫做柔和谦卑。基督徒的柔和谦卑不是退让，哎，我们基督徒的柔和谦卑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神的公理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和不公平。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的行动就成为一个祷告，我们的柔和谦卑就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国是借着圣灵，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神的国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不是外在的王权。那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促使神国的降临？路加福音的9:51-56记载到，就耶稣一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们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 人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人的村庄，要给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听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并不知道人子来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当撒玛利亚村庄的人拒绝接受耶稣时，门徒们就建议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耶稣严厉地责备他。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不是以暴力或者政治的方式去促成，而神的国是借着我们基督徒的柔和谦卑，我们柔和谦卑的生命见证、生命的气质去促成，而不是借着暴力和政治的方式。耶稣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在世上彰显上帝的大能，他也选择那些多数出身寒微的门徒来宣讲上帝的大能。今天上帝把大能的福音托付给我们，而我们是一群非常软弱的人，被世界瞧不起的人，是弱者，而上帝拣选了我们，把他大能的福音托付给我们。上帝借着卑微的我们，上帝借着谦卑、卑微、柔和的我们传讲他的大能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是何等的恩典！福音是大道，超越宇宙万物，但我们卑微的像尘土一样，但上帝把如此的福音托付给如此卑微的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保持一个谦卑为仆人的心态，在一个抵挡真理的世界里面，我们用生命的见证，柔和谦卑的去表征上帝的王权，去促使神国的降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时候，门徒彼得因爱耶稣心切，就拔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耶稣摸他的耳朵，把他治好了。随后，耶稣意味深长的提醒和劝说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救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名的天使？”耶稣说：“如果我借着暴力，我借着这个我们上帝现在可以差很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但耶稣说：“促成神的国的降临，不是军事，不是政治，而是他的柔和谦卑，他的卑微。”同样，我们基督徒借着柔和谦卑，借着生命的见证，促成神国的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今天耶稣也会同样拒绝让教会以征服者的姿态来传讲神国的福音，以优胜者的姿态来传讲神国的福音。大能的神国王权竟然不能用大能的方法来传讲，全能的神使用卑微的我们传讲大能的福音，这听上去很矛盾，但这却是神的心意，神选用的方法。上帝卑微自己，把超乎宇宙万有的福音带入我们当中，也托付给卑微为微小的我们去传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最迫切的祷告只有一个，这个祷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要顺服上帝的国降临在一个民族当中，要上帝的国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作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气质，主要的气质是柔和谦卑。神差遣柔和谦卑的我们，在世上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光做盐，追求和活出神的公义、公平和公正。柔和谦卑不是懦弱，柔和谦卑是真正的靠着神去追求和活出公平、公义、公正。但我们必须留意，不要把我们跟公义的抗争的行为看成是促成神国实现的手段，仿佛上帝的国就因为我们的奋斗，因为我的摆上就可以早日实现在地上，又或者如果没有我的参与，上帝的国就不用我。不，人间在正义的奋斗都不是上帝公义的化身。教会历史许多的错误，就是人把自己的行为绝对化、神圣化，认为自己可以促进神国的实现。神的国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时，结束人间有形有体的权势，才能得以完全的降临。我们期盼神的国，又以追求神的公义这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个期盼。但我们不是在建造神，神的国是神自己降临在我们生命，不是人建造的。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基督徒一方面要肩负人间追求公义的责任，我们不能避免做社会先知、政治良知、文化守望等的职责，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将人间的参与和我自己公益的行为、我自己的期望神圣化、绝对化，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化身，或者把它看成是神国降临的先决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不是追求成为人间标准的强者，而只愿以谦卑的仆人心态在地上服侍，我们只有谦卑的在地上服侍，我的行为、我的追求、我的期望不是神国降临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就切不可期望用政治、经济等人间的势力来促成我们宗教理想的实现，误以为用强权捍卫真理是推广真理的有效和快捷的方法。耶稣基督在世上并没有用强权来推行、来销售、来推销真理。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如此妄想或者妄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基督徒是被主耶稣基督拣选和呼召的，并且主耶稣差遣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以生命的见证影响世界，向世人传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神从来没有授权给我们强行建造什么基督化的国家或者基督化的文化，倘若我们使用暴力或任何人间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宣讲、见证、示范以及为理想、为福音受苦的仆人的方法来强行的推行基督教国家或者基督教文化的建设，那我们就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违背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不是有人起来竞选，刻意强调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基督徒常常也很容易被吸引，天长日久了，我听了不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 在今天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不要轻易把神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政客或者一些政府身上。上帝呼召我，差遣我们，借着生命的见证，促成神国的降临；借着我们柔和谦卑的气质，促成神国的降临，而不是借着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向神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靠着圣灵活出生命的见证，在耶稣基督里面持守永恒的盼望，专心倾心恒心地等候神国的降临。神的国不是借着军事和政治的力量促成，而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你生命的见证，我生命的见证，你的柔和谦卑，我的柔和谦卑，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这个世界的强权，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叫做伯格利。这位宣教士，他在近100年前到中国西南部的苗族当中服侍时，以自己一生的见证影响了苗族这个民族，促使神的国在这个民族当中降临。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他叫 James O'Fraser， 中文名字叫傅能仁。1886年，傅能仁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的家庭。1906年，刚刚20岁的傅能仁，他作为伦敦皇家学院的高材生，他不仅仅他的工科成绩非常的优秀，而且对数学方面也非常的有心，更难可贵的是他的音乐水平比专业学音乐的人还要强。但是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晚上，他傅能仁在校园里面得了一个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使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小册子没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而我们的主若今天回来，发现成千上万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当然会想要询问，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回答。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昧着良心习以为常一些借口，到时候会使我们觉得欠全人羞愧。终于他自由从小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并在大学校园里得到激烈的信仰之后，以彻底的点燃傅能仁由此立志奉献自己，做一位宣教士，要将福音传到地极。1908年，傅能仁来到中国，他首先学了1年的语言，第二年他经过了缅甸的山路，辗转抵达中国云南西部边界城市，叫腾越，就是今天的腾冲这个地方。由此开始了近30年在中国传扬福音的生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来中国的前一个晚上，他在伦敦给了自己的个人的钢琴演奏会。他钢琴演奏会结束以后，有朋友问他：“你现在要去中国西南部一个叫傈僳族的这个少数民族当中去生活，在那个深山老林里，你别说弹钢琴，就是见到一架钢琴都不可能的，你会不会觉得遗憾？”他说：“上帝在我的生命就是最好的音乐。”傅能仁在华宣教30年，最为卓越的贡献和成就，就是他亲手创建了傈僳族这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 教会，属于真正的三次教会，它没有依靠任何外人的帮助，只单单的建立这个民族的教会。为了创建这个教会，他竭力学习隶属主的语言与适应当地人的生活。他一次又一次的跋山涉水，以巡回布道的短期宣教的方式，深入一个一个偏僻的山村，广泛接触这些在当时还相当的贫穷和落后的民众，直接向他们传讲福音。在口传福音的同时，傅南人也特别的重视隶属主教会的文字、事工和圣经的翻译，他亲身参与编写了世界上第一套隶属主的文字字母表，使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因着这位英国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同时他还积极地促成隶属文圣经的诞生，并于1936年率先完成了对整本圣经的翻译出版，使隶属族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直接的阅读神的话语。对于自己的宣教对象隶属族民众，傅南人不仅没有一般的外国人到中国宣教当中很容易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带着一种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但是傅南人从来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他反而具有强烈的属灵负担和真实的认同感。在隶属组当中侍奉的前10年，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挫折，他待了10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他坚持下去，他一直在主里坚持。10年以后，成千上万的隶属组因着他的侍奉信主，几百间的教会因着他的侍奉被建立起来。在他自己的日记当中，他写道：我认识不少隶属人，他们诚恳忠实，有些人特别热心，他们是好客的民族，大方豁达，十分坦率。这些人或许正在衣不遮体的情况下站着颤抖，他们脏、穷、无知、迷信，但他们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宁愿教隶属小孩唱《耶稣爱我我知道》，但不愿意教那些具有头脑的人数学微积分，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毫无兴趣。傅南人并非只关心隶属族灵魂的得救，他也关注他们实际生活的困难。当时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普遍以种植鸦片的原料罂粟等植物作为他们经济的来源，甚至是当时他们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为了帮助隶属族放弃种植罂粟这个鸦片的原料，他本来毫无农业的经验，但是这个聪明绝顶的这个年轻人，他开始学习农业，学习开始植物学，他帮助隶属族放弃种植鸦片的罂粟，去种很多的果树、很多其他的植物，为他们找到了一条生存。1938年9月25日，年仅52岁的傅南人，在油麦山永昌府，就是今天的宝山市，因脑疟疾而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他所眷恋的那片土地。傅南人的心血没有白费，不仅隶属组的教会终于得以建立，更在以后漫长的曲折的历史风云当中，这个民族的教会没有一个黑化，反而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成熟。直到如今，隶属组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当中基督徒比最高的。按照官方的统计，1990年，中国隶属组这个民族当中90%是基督徒。 傅能人曾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了这样一段经历，他说我们在很高的一个山顶上过夜，两天没有见到人烟，我们要去其他的村庄串访，黑暗降临，雪花飘坠，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才能生火吃东西，看到一群持枪的土匪，但他们并没有打击我，山峰的景物壮丽，我尽情地享受。小房屋实际上是用竹子稻草搭成的，已经支离破碎，只是还没有掉到头上而已，但漏水漏得厉害。一位立足组徒用一些八角叶铺在腐朽的屋顶上，地面则是弹得很坚实的泥土。即使这样，我还是处子坦然，比我设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傅能人宣教士，他的见证再一次证明，神的国不是靠着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主的热心，以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国子民的气质是柔和谦卑，我们柔和谦卑的气质可以促使神国的降临，上帝将超乎宇宙万有的福音，大能的福音托付给我们这些卑微的像尘土一样渺小的人。愿神的国降临，宣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是借着政治，不是借着军事，而神的国是借着你我柔和谦卑的气质，柔和谦卑的生命的见证。求主怜悯，求主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满心的感谢你，是圣洁公义的主，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这个主，你为了拯救我们，谦卑自己，成为人的钥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更谦卑自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让神的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儿女的气质，就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不是懦弱，而是活在你的真理，在你里面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不公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谦卑，活出你的柔和，求你怜悯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你的福音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只要愿你的国度降临在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的心里面，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各个民族当中。主啊，我们仰望你，信靠你，感谢你是信实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